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3月26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白宫爆出群聊泄密事件，特朗普表示对国家安全顾问有信心。中国宣布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台湾出版商富察三年有期徒刑。日本政府接受加沙地带受伤民众赴日治疗。国防民营企业将开始为法军提供可能出现的高强度冲突支持。美国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指防止美国技术和商品被滥用。特朗普称不希望对等关税有太多例外，据报分两阶段考虑征税。长和集团据报拟按原计划推进巴拿马港口交易。比利时检方调查华为是否为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信付款，一说客被拘留。韩国在黄海设大型漂浮物，反制中国建深海渔业养殖设施。韩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涉违反选举法案，二审改判无罪。北京将办抗战80周年，台国防部指话语权要基于历史事实。新社举报专栏，国台办称要追责台独打手及侧翼网红。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您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白宫爆出群聊泄密事件，特朗普表示对国安顾问有信心。金牛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明亚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意外被加到一个涉及国家安全的 Signal 聊天群之后，仍然坚定地支持邀请总编辑进入聊天群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这起事件却引发了国会和民主党领袖的关注，要求白宫进行解释。特朗普在周二早上接受美国 NBC 新闻电话采访时说，沃尔兹已经学到了教训，他是一个好人。这是自大西洋月刊披露这起事件以来，特朗普首次做出回应。在周一，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戈德堡发表一篇文章，指他无意中被一名名为沃尔兹的用户加进了一个讨论军事行动的 Signal 群聊。群聊包含了对也门进行军事打击的计划，里面有多位高级政府官员，从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 CIA 的局长拉特克里夫等。其中赫格塞斯更是将最高机密的军事计划直接分享在群聊内。事件爆发之后，民主党议员迅速要求白宫做出更多的解释。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和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周二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却试着将这件事情淡化处理。拉特克里夫在作证时表示，他确实参加了群聊，这个行为是合法的。加巴德则是告诉民主党议员，关于军事打击的时间和地点，这个群聊从来没有分享过机密或是情报内容，并说他不记得群聊中有讨论具体的武器、目标或是时间安排。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中国宣布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台湾出版商富察三年有期徒刑。镜头台记者阿米为您带来的报道。
周三3月26号，中国负责对台政策的国台办宣布，台湾八旗出版社的总编辑富察，原名李延赫，已经于今年2月在上海受审，并被判处三年徒刑。国台办曾经于3月17号下午以书面指出，李延赫犯的是煽动分裂国家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已经于2月17号一审公开宣判，但是当时并没有提到刑期等判决的结果。台湾成立的八旗出版社的总编辑富察在2023年访问中国期间失踪，中国当局随后透露他正因涉及国家安全的罪行接受调查。据法新社报道，周三北京还宣布建立了一个新的举报门户网站，使用户能够谴责所谓台独暴徒和帮凶 的恶意行为。现在国台办网站上的主页有一个浮动弹出的窗口，将用户定向到一个 提供迫害受害者电子邮件地址的页面。在宣布这个新的功能时，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指责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捏造罪名，压制岛内不同意见，限制言论自由，打压支持与中国发展关系的人士。而在此消息发布之前，台湾撤销了在台湾生活了十多年的一名网名为亚亚在台湾的中国网红的居留许可。在法院驳回他针对政府驱逐令的请愿之后，他最终于周二被迫离开了台湾。法新社报道称，台湾总统赖清德本月早些时候将中国描述为敌对的外国势力，并且提出了打击中国间谍和渗透的措施。根据介绍，富察也就是李延赫先生出生于辽宁，曾在台湾生活，并在台湾出版过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书籍，其中包括一部关于新疆维吾尔人被镇压的历史。
日本政府接受加沙地带受伤民众赴日接受治疗。金融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因以色列与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冲突，人道局势急剧恶化。日本政府决定作为医疗援助的一部分，接收两名在加沙地区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安排他们前来日本治疗。3月26日，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就接收加沙地区难民问题发表了谈话。中谷大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在应对加沙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时，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各种手段提供援助。作为此类援助的一部分，政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结合埃及政府的合作，推进在日本治疗加沙受伤人员的方案，最终决定接收在加沙地区的战火中受伤，后来在埃及住院的患者。今天，首名来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女性已经抵达日本，并在自卫队中央医院开始治疗。此外，另一名来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女性也将在不久后抵达日本，并在自卫队中央医院开始治疗。他进一步表示，治疗后患者将返回当地，这是前提条件，目的不是让他们在日本定居。政府将与相关国家和机构合作，解决当前紧急的人道援助问题等，还将积极参与中长期的重建与恢复工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国防民兴企业将开始为法军提供可能出现的高强度冲突支持。金牛台记者倪楠为您带来的报道。
路透社消息，泰黎兹集团已经与法国国防部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作战支持和后勤合同，承诺在发生高强度冲突的时候将物资流管理能力提高一倍。根据该合同，泰黎兹将整合与法国陆军、海军、空军和航天部队的签订的约30份支持类型的合同内容。总体而言，相关计划涉及法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卫星与无线电传输接入区域网，以及战场内联网和维护陆地设备处于作战状态的综合结构等。根据泰黎兹官方的介绍，这约30份维护合同将会彻底改变泰黎兹和法国军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提高其效率。泰雷兹公司的安全信息和通信系统副总经理所罗门对路透社表示，该公司承诺将相关的维修时间缩短 30%， 这对于法国地面部队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另据法国快报的报道，除了泰雷兹之外，空客、萨博、赛峰、莱茵金属等国防工业明星企业在股市上也出现了 明显的动态，吸引投资者。欧洲开始重新武装自身，这势必会让国防工业受益。泰雷兹首席执行官表示，该公司股价自今年年初以来上涨超过 75%， 这也许是十年强劲增长的开端。此外，路透社3月20日引述法国财政部长的话称，资金短缺的法国政府计划筹集50亿欧元的额外公共和私人资金，以支撑其资本不足的国防公司应对欧洲的安全威胁。此前马克龙表示，法国的国防开支需要从目前占经济产出的 2% 上升到 3% 到 3.5%。虽然法国有几家大型的国防承包商，例如泰雷兹和赛峰等，但该行业的工业基础严重依赖4000多家中小型企业，这些公司往往资本不足，利润低于其他行业。由于许多公司已经在努力跟上现有的国防订单，未来几年他们将需要额外的10到30亿欧元的股本。法国央行行长近期警告称，就算有必要增加国防开支，法国也无法承担开空头支票的后果。他表示，我们不能够采取不惜一切代价花费国防开支的政策，例如法国在新冠危机期间的支持性政策。
美国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防止美技术和商品被滥用。美国商务部周二将中国领先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提供商浪潮集团的6家子公司和其他数十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公告中说，浪潮集团被列入清单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军方开发超级计算机做出了贡献，其中5家子公司位于中国大陆，一家位于台湾。浪潮集团本身于2023年3月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实体清单。这些浪潮集团的子公司位列周二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的约80家公司和机构之中。据路透社报道，其中50多家列位于中国，其他的在台湾、伊朗、巴基斯坦、南非和阿联酋。这些措施旨在限制中国开发高性能计算能力、量子技术和先进人工智能能力，并阻碍中方开发高超音速武器项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我们不会允许敌手们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加强自己的军队和威胁美国人民的生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还试图阻止伊朗采购无人机和相关军事物品，防止其发展弹道导弹计划和未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计划。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凯斯勒说，特朗普政府此举的目的是防止美国的技术和商品被滥用于高性能计算、高超音速导弹、军用飞机训练和无人机等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领域。特朗普称，不希望对等关税有太多例外，据报考虑分两阶段征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下月2日起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特朗普周二接受采访时称，对等关税会有少许例外，正持续探讨，但不会有太多的例外。他也不希望有太多的例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考虑下月2日起分两阶段征收新关税。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特朗普政府官员正探讨两阶段的征税方式。首阶段会动用现有使用的紧急权利，对贸易伙伴征收紧急关税，以筹集资金用于未来的减税计划。到第二阶段，特朗普政府完成对贸易伙伴的301条款调查后，再启动更多的关税，以建立更稳固的法律框架来实施对等关税的政策。据报，特朗普也可能在4月2日立即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并重启他在首个总统任期内针对全球汽车产业的国家安全研究。长和集团据报拟按原计划推进巴拿马港口交易。据彭博社周三原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香港长和将按原计划将巴拿马两座港口出售给贝莱德集团。比利时检方调查华为是否为欧洲议会议员的联署信付款，一名说客被拘留。韩国在黄海设大型漂浮物，反制中国建深海养鱼设施。 北京将办抗战80周年阅兵，台国防部指话语权要基于历史事实，韩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涉违反选举法案，二审改判无罪。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本周二3月25号公布的一份美国情报报告称，中国是美国全球利益的主要威胁。在这份名为美国情报界2025年度威胁评估的非保密报告中，概述了美国主要情报机构对外国和犯罪组织所构成威胁 的总体看法。报告指出，几个主要国家行为体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对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利益构成了近似和持久的威胁。中国也是最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威胁美国利益的行为体，尽管它比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更为谨慎，不愿意因为过于激进和破坏性而危及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和外交形象，注意避免表现得过于咄咄逼人。而这些行为体之间不断加强的合作，扩大了威胁，增加了一旦与其中一个行为体发生敌对行为，可能会吸引其他行为体参与的风险。报告称，俄罗斯与伊朗、朝鲜和中国一道，试图通过精心策划的行动向美国发动挑战，以获得优势。而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中，为在大规模战争中对抗西方武器和情报提供了丰富的教训。这份长达33页的报告中，约有1/3的内容是关于美国对中国的担忧的。在中国挑战战术概论中就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在2049年之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因此将寻求增强其实力和影响力，以塑造全球世界，创造有利于中国利益的环境，使美国更加尊重中国的利益，并且抵御国内外对其声誉、合法性和能力的挑战。介绍中国对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利益构成的威胁中，报告又细分为高科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物安全、太空和军事等章节，分别进行评估。报告称，北京将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胁迫。报告说，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而台湾是一个民主自治的岛屿。报告称，中国有能力使用常规武器打击美国，通过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基础设施以及瞄准其太空资产。报告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很可能计划使用大型的语言模型来制造虚假新闻，模仿人物，并且启用攻击网络。报告说，中国几乎肯定有一个多方面的国家级的战略，目的是到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强国。这份报告还指出，北京将继续扩大其邪恶、胁迫和颠覆性的影响活动，以削弱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力量。情报机构还警告称，北京将寻求反对他所认为的华盛顿玷污中国国际关系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据路透社报道，这份报告是在特朗普总统的情报负责人向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之前公布的。美国情报机构总监加巴德向委员会表示，中国军队正在部署先进武器，包括高超音速的武器、隐形飞机、先进潜艇、更强大的太空和网络战的装备，以及更庞大的核武器库。他将北京称为是华盛顿最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告诉参议院委员会，中国只是间歇性的努力遏制引发美国芬太尼危机的潜体化学品的流动，因为中国不愿意打击利润丰厚的中国企业。他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中国打击芬太尼潜体。根据这份报告，中国政府认为华盛顿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是其与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阻止中国实现其目标。中国领导人最担心的是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强烈一致的反对，并正在通过加强与俄罗斯和朝鲜等伙伴的关系来部分的进行应对。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会寻找机会缓和 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北京，保护其核心利益，并为巩固其地位赢得时间，中国可能还会继续摆出姿态，以便在与美国的潜在冲突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中国将继续试图就统一问题向台湾施压，并将继续针对美国目标开展广泛的网络行动，来获取间谍活动和战略上的优势。但是这份报告最后也指出，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国内挑战，其中就包括腐败、人口失衡以及财政和经济逆风，这些都可能损害执政的共产党在国内的合法性。报告认为，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心情低迷，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将继续放缓，而且中国官员似乎正准备应对与美国更多的经济上的摩擦。另据美联社的报道，在参议院之后，特朗普总统的高级情报官员将于本周三向众议院的议员介绍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以作为对美国面临的威胁进行年度审查的一部分。但和周二的听证会一样，他们可能会因为使用群组短信讨论对也门军事打击计划再次受到质询。而在中国方面，中国外交部周三被问及该报告时也表示，要奉劝美国不要用过时的冷战思维看待中美关系。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今天3月26号星期三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6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财经报刊回声报突出法国政府精简机构努力面对的问题，费加罗报将法国社会日趋严重的吸毒贩毒现象的话题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十字架报聚焦法国与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关系当前出现的危机，解放报则特别关注法国社会近期出现的抵制美货的现象，法共人道报在头版突出的重点是法国极右翼及其他保守势力对新教学大纲中性教育内容的诋毁和攻击。另外，各报在国际版都简短介绍了关于乌克兰战争有限停火、沙特谈判取得的进展，美国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计划泄密也引起各报的关注和评论。费加罗报特别注意到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两国边境近期频繁发生武装冲突。关于中国，回声报报道了刚刚在海南开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也刊登文章介绍欧盟试图摆脱中国在稀有矿产开发领域的垄断的努力。该报还特别分析了特朗普政府要对委内瑞拉石油的进口国加征二级关税措施的目的和影响。25日在中国海南开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今年的主题是在世界变局中共创亚洲未来。回声报特派记者在文章中指出，从当前动荡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次年会的主题十分应景。文章注意到，这次论坛努力想呈现亚洲经济的强劲势头。文章简要回顾这个被称作是亚洲版达沃斯的历史，指出论坛在2001年由29个亚洲国家发起，由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领导，原本是为推动亚洲地区国家的融合而设立，但逐渐为中国所用，中国将它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一个建立南南合作轴心的工具。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三次亲自出席论坛活动，论坛的官方色彩浓重，时常也成为重大事件的风向标。2008年台海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政治会晤就在这里举行，2011年金砖五国除印度之外的领导人都到场出席，但新冠疫情之后，论坛的国际性有些褪色，今年俄罗斯只派出了一名副总理出席，欧洲更是低调，只有葡萄牙外长出席。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战背景下，热点话题从未像如今这么突出，关税问题因此也很快成为论坛的话题。潘基文指出，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国际贸易正变得更加脆弱，更加不稳定。香港特首李家超则表示，亚洲应当支持多边主义，摒弃贸易保护主义。 与会者因此都利用这次论坛突出本国经济的强劲势头。根据博鳌论坛的展望数据，2025年亚洲经济增长应当能达到 4.5%， 高于去年的 4.4%。 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将从目前的 36.1% 扩大到 36.4%。这篇文章指出，中国努力淡化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似乎更关注美俄关系的改善是否会将中国边缘化。有些中国与会者因此在论坛上转弯抹角地呼吁莫斯科不要忽略北京。中国社科院一名学者表示，俄罗斯也是亚洲的一部分，尽管联合国不这样认为。特朗普政府将自4月2日起对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征收二级关税。回声报相关文章指出，这项措施的主要目的不只是中国，它的另一个目的涉及能源企业雪佛龙在委内瑞拉的运营。特朗普政府要求雪佛龙在5月27日前停止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在中国话题之外，法国各报也都报道了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有限停火的消息。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议题上的立场引发地缘政治大洗牌和传统安全同盟的大动荡，但就俄乌战争停火的会谈似乎雷声大雨点小。除回声报在头版以图片形式突出双方达成黑海有限停火协议之外，其他法国全国性大报均未在头版突出这项有限的进展。回声报的相关报道特别突出这项俄罗斯有条件地接受的停火协议的不确定性。费加罗报的文章也认为，这项有限停火在美国的压力下达成，看上去更像是对普京政权的让步，而且是一项十分脆弱的停火。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请您收听的是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发来的聚焦台海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美国智库报告称，中共对台的恶意行动已经威胁到台湾的民主社会，由陈晓涵编播主持。
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由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中国问题专家马提斯与崔尔瑜所执笔的《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秘密行动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进行广泛的秘密行动，作为其全面政治战的一部分。这些行动超越了传统的情报收集，更破坏了台湾的社会凝聚力、体制完整性和抵抗意志。这些秘密行动包含三大部分：情报行动、网络空间作战以及统战活动。台湾面临中共一系列秘密政治战行动，其应变能力受到这些威胁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的挑战。中共的目的就是要削弱台湾抵抗意志，并在中共控制下最终吞并台湾。如果不加以吓阻，这些行动恐怕要从内部瓦解台湾。马提斯在报告中提到，没有任何民主体制像台湾一样面临如此规模的外来威胁，影响其完整性与独立性。中共对台湾的恶意意图和影响力行动及其对台湾民主社会所构成的威胁与伤害是真实存在的。报告也对台湾政府提出建议，包括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加重对间谍刑罚，加强网络安全认证与政府安全协定，并强化监督卸任及卸任台湾官员赴中活动，要求出发前30天公开行程，严禁闭门会议，且所有正式会议都需要有外交人员在场、记者采访及完整记录。尤其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像澳洲、加拿大、英国与美国都有法律架构要求代表外国委托人行事时必须公开注册，以提高透明度，并以此划分出那些企图隐藏背后外国势力来源的人。虽然这些法律架构并不完美，但能初步界定哪些行为可接受，哪些行为不可接受。报告也建议将未登记的外国势力代理人视为刑事犯罪。不过民主国家很难处理间谍活动，因为刑事审判往往要求公开机密资讯，但有些相关资讯则可能必须受保护。在美国，许多间谍以未登记的外国代理人罪名受起诉。美国政府不必证明当事人是否因泄密而损害国家安全，只需证明当事人受外国势力指示行动。马提斯也提到，台湾现行安全审查制度是由各机关规定与国家相关法律拼凑而成，若能建立一套严格的安全审查制度， 强化官员离任后的审查，将使官员遵守更高的行为准则，包括在严重泄密案件中承担刑事后果。在这份报告中也列举出近来在台的许多间谍案例，并建议台湾能透过额外的刑事强化措施加强对间谍活动的惩罚，像是有较大政治后果或威胁台湾政府完整性的罪行，则可立法加重刑罚。例如应招募其他官员、军官参与间谍活动而犯下国家安全相关罪行的政府官员，或协助与中国情报和统战机构联系等。另外，如果个人不只参与间谍活动，还涉及散布中共言论、参与中国境内的统战活动或具有更大政治影响力的活动时，也可适用加重刑罚。最后，报告也对台湾独立记者训练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做更全面的提议。马提斯认为，训练记者及讲助计划是遏阻中国渗透的可行做法，尤其政治战相关报道复杂，民间社会有时更有能力调查。记者不只能发挥第四权的传统监督作用，还可以发掘政府看不见的问题，并建议可设立由政府、媒体或私人捐款赞助的基金来支持更独立的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在3月13日国安高层会议中，针对日益加剧的中国统战渗透已提出因应策略，宣布将中国定调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更表示恢复军事审判是根除间谍问题的必要之举。可见中共间谍活动已成为台湾国家安全问题核心之一。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小安的报道。
FIFA 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三，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白宫爆出群聊泄密事件之后，特朗普表示对国安顾问有信心。中国宣布与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台湾出版商复查3年有期徒刑。日本政府称接受加沙地区受伤民众来日本治疗。美国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名单，防止美国技术和商品被滥用。美国情报年度报告称，中国是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国防明星企业将开始为法国军队提供可能出现的高强度冲突进行支持。特朗普称不希望对等关税有太多例外，据报考虑分两阶段来征税。比利时检方调查中国华为是否为欧洲议会的议员联署信付款，有一名说客被拘留。韩国在黄海设大型漂浮物，反制中国建深海渔业养殖设施。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涉嫌违反选举法案，二审改判无罪。北京将举办抗战80年阅兵。台湾国防部不止话语权要基于历史事实。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里，首先请您收听由杨美编播的专栏节目《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欧盟委员会周二公布了47个在欧洲土地上开采、加工和回收战略金属的优先项目，其中包括电动汽车电池所必不可少的锂以及铜、镍和钨矿等等。按照欧洲工业专员法国人斯特凡纳·塞热奈周二在布鲁塞尔新闻发布会上所言，中国的锂不应该成为未来的俄罗斯的天然气。这些项目包括在欧洲开采锂、铜、镍和钨矿，将受益于简化的受理程序和欧洲的财政支持。欧盟去年通过了立法来确保其战略金属的供应，其宗旨是要减少对中国在电池、风力涡轮机和弹药制造中所需材料的依赖。保障原材料自主的第一步就是要开发自身的资源，而且还必须在遵守严格的环境标准的前提下进行开发。不过环保人士对此持有保留。去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共收到了170个项目申请，其中49个位于欧盟以外，包括格陵兰岛和乌克兰。周二公布的47个采矿项目均位于欧洲本土。欧盟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公布欧洲以外的矿业开采项目。备选 选中的开采项目不仅可以享受加速的批准程序，开采项目的许可证授予期不得超过27个月，加工和回收项目的许可证授予期限不得超过15个月。而正常情况下，类似的批准程序往往需要数年，而且欧盟还计划以贷款、担保和赠款的形式提供高达20亿欧元的资金。根据欧盟委员会周二发布的公告，欧盟就战略资源开发问题成立了关键原材料委员会融资小组。被选中的战略项目将在关键原材料委员会的融资小组内进行审查。该小组汇集了相关国家的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私人金融机构等等。该小组将很快开会讨论如何为每个战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针对简化程序是否会降低环境标准的问题，欧盟委员会的回答是，这些方面由成员国决定，不受简化授权程序的约束。不过，这应该就是为什么法国公共辩论委员会周二举行罢工的原因所在。该委员会成立于1995年，旨在就涉及国家利益、带来重大社会经济或环境挑战的公共发展项目组织公开辩论。2002年起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法国境内任何投资超过6亿欧元的项目，如核电站、海上风电、多年期能源规划等等，所有的大型项目均必须经过该办公室的审核。公共辩论委员会保障下的辩论程序确保了公民的知情权。3月25日星期二，法国全国公共辩论委员会的10名员工和300名担保人被号召罢工，抗议政府提出的一项改革项目。因为倘若该改革获得通过，采矿工厂和其他石油开采项目可能会在未征求民众意见甚至未告知民众的情况下启动。事实上，法国公共辩论委员会多年来不断受到攻击。早在2014年，能源转型法就规定终止有关高压线路项目的公开辩论。2021年，法国政府通过的加速和简化公共行动法的一项法令，将要求工业项目递交的门槛从3亿欧元提高至了6亿欧元。2023年以来，右派以及极右派政党反复呼吁要求取消该委员会。前经济部长勒梅尔本人也曾提议废除该委员会。不过，面对来自生态转型部的反对，他不得不做出妥协，但是进一步限制了委员会的行动范围。今天，现总理贝鲁正准备以修正案的方式通过剥夺委员会对矿业等项目的审议权的修改法案。对支持法国全国公共委员会的环保人士来说，这对支持法国全国公共委员会的环保人士来说，无疑是一大特朗普式的巨大倒退。因为虽然该委员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他所提出的建议也并没有法律约束性，他的某些建议对专家们来说也值得商榷，但是他为民众介入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确实，在维护原材料自主、摆脱对他国的依赖的同时，兼顾矿区周边民众的知情权，这也是民主国家政府运作所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原则。听众们，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专访的是中国著名的导演贾樟柯，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安东尼。现在呢，我在法国的维苏尔亚洲电影节，在我面前的呢是这次电影节的国际评委的主席，中国的导演贾樟柯。贾樟柯先生您好。我现在呢在这个电影节看了几部您的电影，给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您拍电影呢是一个总体的思路，就是好像给我感觉您不是在单一层面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强烈的追求，给我感觉好像您是在一个总体的思路里 调动各方面的手段来为这个思路服务。
嗯，
也许我是一个错觉，
嗯，
但是呢，我想问一下，
嗯，
您拍电影最根本的追求是什么？
我想跟很多导演一样，就是我自己成为导演之前，喜欢电影首先是一个影迷嘛。对于一个影迷来说，喜欢电影一定是跟电影中的人物他们的命运遭遇有一种共情啊，你才能够通过荧幕那么依赖荧幕去寻找一个精神的一个出口，寻找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共鸣。慢慢的想自己制作电影，成为一个导演之后，你转型到了一个创作者之后，实际上一开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茫然的，因为荧幕世界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那比如说我在刚刚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非常喜欢武侠片，到现在我也很是一个武侠片的观众，一个影迷。那我也喜欢过很多其他的类型啊，包括黑帮片啊，这些影片。但是我觉得每个作者其实有他一个精神环境。那我自己呢，从90年代末，也就1997年拍我的第一部影片《小五》开始，我生活的就是我们国家中国剧烈的变革的阶段。而这个变革呢，它实际上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就是它一开始是我自己凭着一种直觉，对于这种处在变革中的人的生活情况，特别是人们所遭遇的转型时期的困难，充满了一种兴趣。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的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变革之中，要重新调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啊，人际关系也在急剧的变化。所以很感性的一开始就被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这场变革对人的影响非常感兴趣。没有想到就是这场变革它持续了非常多的年，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那我自己呢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种对于当代现实世界的这种兴趣一直持续不断，贯穿了我到目前为止将近30年的电影工作。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这20多年的电影工作，目不转睛的去关注自我对于这场变革的这种情感反应、情感的改变，所以看起来它影片会有一种整体性。但是啊，我觉得我们都是被时代塑造的，那就是我自己的这种荧幕世界目前形成的这样一个荧幕世界，它有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现实对人的影响，这种感受力一直触发我产生新的感受力，一直关注这场变革。
如果我们把电影的手段，这个会动的这个图像，把它看作是一个语言的话，那么我和普通的图像语言或者我们说话的语言做比较，其实语言能够走到哪里，它所能够规定的我们的思想也能走到哪里，就是我们的思想经常是在语言的格局里边，语言的格局有多大，思想的格局有多大。那么在你刚才讲的最近30年的这个变革的这个动荡的一幕一幕对人的影响的那一幕，有没有语言还不能表达的，语言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怎么说呢，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有了一个表达愿望之后，我首先选择是文字，是文学啊。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诗社啊，我是一个校园诗人，曾经是我们同学一起出了3本诗集。那后来中学毕业之后呢，我自己又开始写小说，就进入到一个叙事性的文学作品的写作，也发表过一些作品。但是可能每个人跟媒介的关系不一样，我自己总觉得有一种语言无法抵达的感受啊，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去表现，所以后来我又选择了绘画。那么在学绘画的过程中，和我偶然就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可以说那部影片拍摄于1984年的影片，让我发现了电影这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常说词穷处则产生电影嘛，确实在现实世界里面，有时候 电影语言它有超越文字的一种强更强的直观性跟这种感染力啊。我记得我在刚刚学电影时候看过一个关于意大利电影的一个纪录片，他讲那些在默片时期那些西西里岛的穷苦的人民，他们很多人不识字，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超越文字的电影来分享来自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影像。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当时觉得我选择了一个非常人道的一个语言体系，也就是说视听语言。那视听语言呢，我觉得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人的生存处境，用文字来表现的话，它需要很长的篇幅从里到外，从他的个人的历史到他当下的处境和具体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慢慢的来呈现。但是视听是非常有效率的，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比如说他在街上走，一边走一边拿着一个盒饭在吃，你一下就明白他的生活有多匆忙，有多艰辛所以这种瞬间的穿透力是这个就影像语言视听语言它一直吸引我的东西。实际上电影它跟语言也有一些区别，在于我很喜欢日本有一个电影理论家叫连石重彦，连石先生他担任过东京大学的校长，然后他的电影理论里面有一个叫做表象艺术，他认为影像电影就是一个表象艺术，电影作者的努力方向跟创造力在于如何透过生活的表象能够穿越这个表象，不离开这个表象又能穿越这个表象进入到事实的深处。那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微妙的平衡是电影语言特别有趣的地方。
这样的表象其实到最后就是一种抽象，不是吗？
它很复杂，因为当把摄影机对准真实世界的时候，其实这个表现本身它是复杂的，它是由不同的空间人在里面的状态以及他们的行动构成的那它一方面它相当的具象，相当的具体就像我们现在在聊天在这样一个咖啡厅，外面的阳光这里面的这个家具的颜色我们这所进行的行为它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确实又有非常抽象的一个能够抽离出一个表象的一个进入到一个更精神层面的一个能力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具象的，也不能说它是抽象的。当这个影像有能力把人的精神引导到一个更加超越表象的一个领域的时候，或者说到达另外一个维度的时候，那它一定是抽象的。
再具象的表现，也不能够完全代替真实，因为你具象的写实的表现到最后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一部分，
那是
它只是一个让你感觉到好像两者之间是相似的，所以它还是借用语言来做让人看起来接近原来这个物的世界面貌的这个一种表象或者一种假象。那么怎么样真的能够有一个世界本来面貌，恐怕最后也只能够落实到行为。
对，这所谓世界真实的面貌，对电影来说，我一直讲，就是人们常说我的电影很真实，但我说其实它是真实感，它不代表真实本身，因为每一个作者他都有个人的一种观点和个人的一种这个性格特点所以每个作者他只是在靠近他认为的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本身他另外我们刚才谈到了视听这个语言本身，但同时呢往往有时候这种真实也存在于结构之中它并不是用一秒一分钟或者说一个镜头十个镜头来这样去衡量它的建构它的一个真实，而是在缝合这些你所看到的，因为电影本身就是碎片化的艺术就镜头本身就是一个碎片化的组合，所以它更依赖于结构，通过结构来传递就是你所理解的真实，你去靠近它。
好，谢谢贾樟柯。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导演贾樟柯访谈，题目是人们都说我的电影很真实，但我说它是真实感。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呢喃编播的今日体育，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呢喃。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国际奥委会迎来新任主席科斯蒂·考文垂。2025年6月23日，来自津巴布韦的41岁前游泳运动员科斯蒂·考文垂将正式接替托马斯·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这是国际奥委会迎来的第一位女性主席，也是其第一位来自非洲大陆的主席。在国际奥委会这个全世界最高体育机构130年左右的历史当中，主席这个职位一直以来都是由来自欧洲或者美国的男性来承担的。本次选出科斯蒂·考文垂，用托马斯·巴赫的话来说，那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及其206个国家奥委会的全球化的具现化。不仅如此，科斯蒂·考文垂当选年龄仅为41岁，这是继1896年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之后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当选时仅有33岁。科斯蒂·考文垂自己认为，其当选表明国际奥委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化组织，他希望未来的8年当中能够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具体来看，科斯蒂·考文垂在选举的第一轮投票当中就击败了另外6名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均是实力同样雄厚的男性，西班牙人胡安·安东尼奥·萨巴兰奇和英国人塞巴斯蒂安·科是此次选举的另外2位热门候选人。此外还有法国人大卫·拉帕蒂恩特、日本人渡边守成、英裔瑞典人约翰·埃利亚什和约旦王子费萨尔·侯赛因。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科斯蒂·考文垂拥有所有应该满足的当选条件，例如他在还不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他是非洲最有成就的女性运动员之一，目前各个运动的国际联合会仅有 10% 拥有女性领导人等等。世界报引述一名瑞士洛桑大学体育管理学教授的观点称，作为一名传递着讯号的大使，一名体育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科斯蒂·考文垂比其他的候选人更有资格，因为世界在变化当中，他还年轻，他可以放眼未来。科斯蒂·考文垂背负着众望，也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局势，如何在已经日益分化的世界当中，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强化民众的团结、政治中立和自主呢？他认为沟通是关键，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符合资质的跨性别运动员的签证发出了威胁，科斯蒂·考文垂指出对此团结的价值观不会动摇。他说，我们需要确保每一位已经拥有资格参加2028年美国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运动员都能够参加比赛，同时确保他们的安全。在这一问题上，他承诺将会和国家联合会做出集体决定，国际奥委会的立场将会是非常明确的。没能成功竞选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的法国人大卫·拉帕蒂恩特表示，考文垂将不得不面对困难时期和地缘政治的危机，但他也指出，考文垂将不会是一个人，他的背后还站着100多位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共同坚守住我们的立场。科斯蒂·考文垂胜选之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他表达了祝贺。俄罗斯体育部长米哈伊尔·杰格季亚列夫对此表示支持，称他很高兴看到奥林匹克运动在新任领导人的领导下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独立、更加繁荣，并希望看到俄罗斯能够重返奥运领奖台。这个信息再明确不过了，俄罗斯回归国际体育舞台是考文垂所面临的第一批重大挑战，而且 时间非常紧迫。比如2026年2月份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上，俄罗斯运动员是否有资格参加比赛呢？这些都是考文垂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他没有一丝时间可以浪费。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聚焦了国际奥委会迎来新任主席科斯蒂·考文垂以及他面临的重大挑战。我是妮楠，感谢收听。
下面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府白宫爆出群聊泄密事件，特朗普表示对国安顾问有信心。中国宣布与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台湾出版商复查3年有期徒刑。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新设举报专栏，称要追责台独打手以及侧翼网红。日本政府接受加沙地区受伤民众来日本治疗。国防明星企业将开始为法军提供可能出现的高强度冲击支持。美国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防止美国技术和商品被滥用。美国情报机构年度报告称，中国是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特朗普称不希望对等关税有太多例外，据报要考虑分两个阶段来征税。比利时检方调查中国华为是否为欧洲议会的议员联署信付款，一名说客被拘留。韩国在黄海设大型漂浮坞，反制中国建深海渔业养殖设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3月26号周三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法语教学首饰箱的秘密第54课。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愉快。
L'affaire du coffret 54e
安娜和娜佳既是老同学又是同行，因为她在马赛博物馆做有关浪漫主义的研究。
Dis Lucas, qu'est-ce qu'il y a d'autre sur ce mini-disque ?
Tiens, tu veux écouter ? Le voilà.
Mon coiffeur.
Ville de Pigalle, en face du métro, madame.
Chou, Ville de Pigalle, bonjour. Oui, je prends. Oui, quel jour vous souhaitez ? Alors, à quelle heure ? Qu'est-ce qu'on vous fait, monsieur ? Je vais juste prendre votre nom,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c'est noté, merci beaucoup.
Alors, à nous.
Bonjour, Marc. J'ai 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Ah ah. Alors, les cheveux clairs ?
Oui, avec une coupe courte.
Ça roule, ma biche.
Au revoir.
Ah, Nadia et Marc sont coiffeurs.
Avec une coupe courte. Ça roule, ma biche.
Oh, la coquette. Le coiffeur, c'était pour la conférence, mais aussi pour être belle pour toi, Lucas.
Et Jean-Pierre ?
Lucas, si tu es intelligente, tu comprendras que c'est toi qu'elle aime.
Tongyi, si je suis assez bien, je peux comprendre beaucoup de choses. Mais, Dieu, je n'ai pas encore retrouvé toute la mémoire. Tu veux aller voir Nadia ? Bonjour.
Ah, bonjour Lucas. Je te présente le docteur Mann, ophtalmologue.
Enchanté, docteur. Ça va bien ? Nadia n'est pas aveugle ?
Si elle se repose, elle verra peut-être.
Pardon ?
Elle doit se reposer, dormir et ne pas travailler. Et pas d'émotion.
Lucas s'occupera de moi, docteur. Tu sais, je sortirai demain. Tu viendras ?
他保持平静，他 什么？
si elle se repose, elle verra peut-être.
她 verra, 看看。动词将来时。哦，明白了。Je verrai, elle verra, 这是动词 voir, 看见。
Je sortirai demain, tu viendras?
明天，还是将来时。明天 je sortirai, 她明天将出去。好了。Tu viendras. 他想要我明天来接他。
Lucas s'occupera de moi, docteur.
应该由我来照顾他。
Et pas d'émotion.
不要激动。但是和首饰箱、盗窃犯们、警察，这些对娜迦是很糟糕的。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